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屋幻想东托邦。2008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那一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县发生了 8.0 级大地震，全国哀悼。三个月后，中国成功在北京举办了首次夏季奥运会，举国欢腾。一个月后，神舟7号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中国宇航员首次太空出舱。然而，除了这些，那一年还发生了一件牵动万千家庭的大事。2008年8月2日，就在北京奥运会即将开始的六天前，河北省石家庄市政府官员接到了当地巨头企业三鹿集团高管的一通电话。电话中，三鹿集团表示，在他们所收购的原料奶中发现了有害物质三聚氰胺，请求市政府帮他们管控媒体，避免此时炒作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出了问题，企业不想着去解决问题，而只是一味的隐瞒事实，就已经够离谱了。然而更离谱的是，石家庄市政府真的答应了他们这个无理的要求，一直将事情隐瞒到了9月9日，才向河北省政府汇报了此事。随后9月13日，国务院启动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一级响应机制，应对这场奶粉危机。截止到2008年底，2240万儿童接受了筛查，累计报告患病儿童 29.6 万人，住院治疗 52,898 人。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支离破碎的家庭。庞贝城不是在一天之内建成的，但是毁掉它，一场火山喷发便已足够。三聚氰胺事件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把中国经营多年的奶粉产业打成了粉碎性骨折。从那之后，中国奶粉市场便成为了国外品牌的天下，中国家长对于国产奶粉的信任感荡然无存。直到今天，三聚氰胺依旧是国产奶粉身上撕不掉的标签。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违法添加三聚氰胺成为了奶粉行业的潜规则呢？今天咱们就来全面复盘发生在14年前的毒奶粉事件。今天的故事开始之前呢，先是一个通知，本周的会员视频呢会两集连播，跟大家分享一起上个世纪发生在香港的著名案件。订阅了会员的小伙伴们别忘了打开小铃铛准时收看哦。2008年，北京一位名为郭丽的父亲带着两岁的女儿去医院检查，发现女儿双肾中央集合系统内可见数个点状强回声，这是肾脏中毒的特征。很快，进一步的检查结果出来了，医生告诉郭丽，女儿不幸患上了双肾结石。郭丽拿着一纸诊断证明，犹如晴天霹雳。此时奶粉问题已经在全国范围内闹得沸沸扬扬了。郭丽对于女儿为何会遭受这样一场无妄之灾，心中已经猜到了七八分。她拿着家中还剩的几袋施恩奶粉自费去做了检测，结果发现奶粉中三聚氰胺的含量超标130多倍。从此郭丽走上了艰难的维权之路。郭丽1974年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中产家庭，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父亲从事外事翻译工作，母亲做行政秘书。从小郭丽的英语就非常好，尤其是口语。成年之后，郭丽从事的是英语和德语的同声传译工作，21世纪初年薪就高达百万。2006年郭丽的女儿出生了，中年得女的郭丽恨不得将全世界最好的都给女儿。她特地挑选了声称奶源 100% 进口的施恩牌奶粉。施恩奶粉是雅士利集团旗下的品牌，当时在高端配方奶市场独占鳌头。郭丽是个非常较真的人，她发现施恩奶粉三聚氰胺超标之后，甚至亲自跑到了美国去调查背后的真相。结果发现所谓的进口奶源根本就是在欺骗消费者，雅士利在美国只是注册了一个空壳公司，没有生产设备，更没有员工，美国公司的地址不过是一个废置的车库。郭丽将收集到的证据抛给了媒体，一时之间施恩奶粉成为了众矢之的。为了挽回声誉，雅士利集团被迫公开道歉，并且在2009年6月13日和郭丽签订了一份协议，赔偿了郭丽40万元。郭丽本以为这场风波就此结束，可没想到更大的灾难正在等着他。 2009年6月25日，北京电视台播出了郭丽的采访片，题为《一个男人如何让施恩奶粉低头》。影片介绍了郭丽的维权过程。虽然郭丽接受采访是在与雅诗丽集团签订和解协议之前，但是这期节目依然让雅诗丽集团认为这是郭丽在拿到了40万赔偿之后还是不甘心，想要继续利用媒体制造负面新闻。四天后，郭丽接到了雅诗丽的电话，对方竟然提出可以再一次赔偿，还说连雅诗丽集团的老总也想见见郭丽。郭丽没有想太多就去面谈了，谈的过程非常顺利，雅诗丽公司甚至还鼓励郭丽多提出一些理由索要更多的赔偿。就这样，双方再次签署了300万的赔偿协议。协议虽然是在北京签的，但是雅诗丽公司要求在杭州交割赔偿款。然而这边郭丽一到杭州就被警方给带走了，随后郭丽以敲诈勒索罪被起诉，郭丽这才意识到自己是中圈套了。2010年1月，潮安县法院一审判处郭丽有期徒刑5年，郭丽不服上诉。次月，潮州市中院做出了二审裁定，驳回郭丽的上诉，维持原判。在这个过程中，郭丽的律师张燕生为他四处奔走。张燕生曾经做过法官，最重要的是他为人正直，刚正不阿。后来他还担任了念斌投毒案的代理律师，但是胳膊还是拧不过大腿的。雅诗丽集团老板张立电当时可是全国人大代表，他随手给司法部发了一封信，要求司法部彻查郭丽的代理律师张燕生，说这个女人故意散布对他们不利的言论，煽动媒体，还给张燕生扣了一顶大帽子，危害国家安全。司法部一看，这得查呀，可是查来查去没有查出来张燕生律师的问题，反倒是发现郭丽案疑云重重。中央知会了广东省高院，2011年广东省高院指令潮州市中院再审此案，可潮州中院再审的结果依然是维持原判。郭丽在监狱里拒不认罪，一直坚持维权，被认为是不愿意悔改，结果一天刑都没减，坐满了5年的牢，于2014年7月22日被释放。故事到这儿并没有结束，郭丽只是数十万毒奶粉受害者中的一个。他所控告的雅诗丽集团在那场三聚氰胺风波中也只是个配角，真正的主角是当时奶粉产销量连续15年保持全中国第一，市场份额高达 18% 的乳业巨头三鹿。1942年河北省正定县的一个普通农民家里，一名女婴咕咕坠地，父母给她取名田文华，而他就是后来亲手将三鹿推向巅峰又拉进深渊的三鹿集团董事长。老田家一共有七个子女，田文华排行老二，在家里他是最聪明的，也是最上进的。田文华小时候有一个志向是要当一名医生，可奈何家里条件有限，没有那么多钱去供他读医学院。最终田文华上了张家口农业专科学校，阴差阳错的成为了一名兽医，毕业之后被分配到了石家庄奶牛场，负责给奶牛看病。而这个石家庄奶牛场正是三鹿集团的前身。田文华秉持着干一行爱一行的态度，在奶牛场工作的是兢兢业业。1983年他被提拔为副厂长，恰逢此时国家出台了一项奶粉配方母乳化的课题研究，田文华很快就嗅到了这背后巨大的商机。在厂长的支持下，当时的石家庄牛奶厂顺利地拿到了这一课题，很快牛奶厂便被国家原轻工部列为了母乳化奶粉定点生产企业。定点这两个字就意味着母乳化奶粉一旦研究成功，订单是不用愁了。1987年石家庄牛奶厂原厂长退休，45岁的田文华被推举成为了新一任的厂长。上任之后，为了企业更好的发展，他将牛奶厂改名为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开始了他超级品牌的打造之路。1993年历时10年，三鹿终于成功研制出了能够代替母乳的婴幼儿配方奶。该配方奶的批量生产使得三鹿集团的业绩一路高歌猛进，在当年就登上了全国奶粉龙头企业的第一把交椅，并且15年蝉联销量冠军。1995年三鹿奶粉的推广广告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三鹿成为了所有奶粉企业中第一个在央视投放广告的。不仅如此，三鹿还首创了奶牛下乡牛奶进城的城乡结合的经营模式，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迅速的推广。 奶牛的养殖是整个奶业产业最基础也是最核心的环节，但养殖场的建设和运营投资规模大，见效周期长，一直都是奶粉企业的巨大负担。这种情况下，田文华首先采取了轻资产的策略，将奶牛卖给有养殖经验的农民，农民把牛养肥了之后再把奶卖回给三鹿。对于那些买不起牛的农民，三鹿会很大方地把牛送给他们，但是让农民用牛奶还债。为了方便收购来自各个散户奶农的牛奶，奶站应运而生。农民只需要把牛带到附近的奶站，那里的工作人员会使用专业的挤奶设备高效地采集牛奶。就这样，一条从奶农到奶站再到乳品企业的供应链形成了。在这样的经营模式之下，乳品企业不需要花极大的成本去建立农场，也不需要高薪聘请专业的人员去照看和饲养奶牛，极大的降低了成本。与此同时，奶农也多了一条发家致富之路。看似双赢，但这条供应链却有一个致命的漏洞，那就是缺乏监管。这也为之后的毒奶粉风波埋下了伏笔。1998年，田文华被评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后来又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优秀企业家称号，享受国家特殊津贴。2005年8月，三鹿被评选为中国500个最具价值的品牌之一。2006年，福布斯杂志评选中国顶尖企业百强，三鹿是乳品行业中的第一名，品牌价值高达149亿人民币。同年，新西兰最大的乳制品企业恒天然认购了三鹿 43% 的股份，成为了三鹿集团第二大股东。三鹿也摇身一变，从一家民族企业转变成了有国际背景的中外合资企业。2007年，三鹿被商务部评为最具市场竞争力的品牌，商标也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同年9月2日，央视播出特别节目《1100道检测官的背后》，号称记者带着疑问深入三鹿十多天，全面了解了三鹿集团的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出厂的整个过程。节目中，时任三鹿集团副总裁的王玉良自豪地说起来，说我们产品的检测加起来有1100多项，奶粉的质量是婴儿的生命，也是企业的生命。
他这一项检测项目加起来还不止于1100项，可以说工艺复杂，链条也比较长。那么每一个工艺要求不能出任何的差错，啊，这里边涉及到什么的？你的质量就是婴儿的生命，同时也是企业的生命，必须确保每一点产品安全可靠。
王玉良绝对不会想到，就在央视这档节目播出仅仅一年之后，他就被啪啪打脸。三鹿这座帝国大厦轰然倒塌，毒奶粉事件席卷全国。但事实上，早在风暴来临的四年前，2004年危机就已出现端倪。2003年5月起，安徽省阜阳市农村地区相继发现婴幼儿头部肿大、体重减轻、低烧不退的怪象。经有关部门检查，都是食用了劣质奶粉而重度营养不良所导致的。此次阜阳大头娃娃事件中，12名婴儿被营养价值还不如米汤的奶粉夺去了生命，229名婴儿因为营养不良成为了大头娃娃。2004年4月，安徽省有关部门公布了一份伪劣奶粉企业黑名单，45家奶粉生产商出现在了黑名单上，其中就包括三鹿。很快，各地执法部门责令三鹿婴幼儿奶粉退出市场。但奈何三鹿有通天的本领，仅在黑名单公布4天之后，事情就出现了大反转。三鹿集团召开了紧急新闻发布会，他们声称自己的奶粉是绝对没有质量问题的，是阜阳市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搞错了，误报了。随后，阜阳市疾控中心向三鹿集团和媒体公开道歉，阜阳市工商局、卫生局、消费者协会三家单位在道歉声明上盖了章，火速把三鹿撤出了黑名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工商行政管理局、质量技术监督局以及卫生部四个部委联合下发关于三鹿奶粉有关问题的紧急通知的文件，要求各地执法部门允许三鹿奶粉正常销售。从此，三鹿奶粉到底与大头娃娃事件有没有关系，成了一个谜题。直到2020年，新华社海南分社副社长周立民发表了一篇题为《震惊全国的大头娃娃报道幕后》的文章，揭露了这起事件背后更多不为人知的秘密。2004年时，周立民是新华社安徽分社的一名记者，他被称为是披露大头娃娃劣质奶粉为祸之列的第一人。周立民说，三鹿之所以能在那次事件中全身而退，是因为阜阳市政府感受到了来自上面的压力。 而施压的人正是来到阜阳的国务院调查组组长，时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局长的郑晓瑜。2007年7月，郑晓瑜因受贿玩忽职守罪被执行了死刑。大头娃娃事件中的200多名受害儿童并没能唤醒三鹿的良知，反而让他们尝到了自创的掩盖真相式的危机公关的甜头，最终酿成了大祸。从2007年年末开始，三鹿集团就陆续收到了消费者的投诉，说孩子在喝了他们家产的奶粉之后，尿液里会出现红色沉淀物。2007年11月，浙江泰顺县一位40岁的父亲王远平在超市购买了15包三鹿奶粉，其中有儿童高钙配方奶，也有中老年高钙配方奶。王远平的女儿13岁，孩子在喝了奶粉之后便开始感觉到不舒服、腹泻，小便里有黄色颗粒。起初王远平觉得只是偶然，但后来发现孩子只要不喝奶粉就没事，一喝奶粉就有症状。王远平以为自己买到了假货，他拨打了三鹿奶粉的服务热线，厂家让王远平邮寄两包没有拆封的奶粉送检，可没想到检测结果竟然是这些奶粉都是真的，而且奶粉的质量没有任何问题。可这奶粉明显是不对劲的呀，王远平的心里开始打鼓。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王远平从电视上看到了三鹿集团捐赠了价值900万的奶粉给灾区孩子的新闻。5月20日，王远平在天涯论坛发表了一篇题为这种奶粉能用来救灾吗的文章，此帖正式撕开了黑暗真相的一角。不到几天的功夫，帖子就有了数十万的浏览量以及几千条留言，同时也引起了三鹿集团的关注。帖子发出后第11天，三鹿集团用价值2476元的四箱新奶粉作为封口费换得了王远平天涯论坛的账号和密码，帖子从此消失了。有网友曾经给王远平留言说，楼主为什么不坚持呢？英雄和普通人真的就只差一小步。王远平事后回忆说，他当时只知道奶粉存在问题，但不知道具体是什么问题。如果他当时知道奶粉中被加入了有害物质三聚氰胺，他是说什么都不会让步的。从一家奶制品小作坊成长为品牌价值将近150亿的大集团，三鹿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然而从一个年销售额超过百亿的企业走向破产，三鹿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确切地说，从2008年5月三鹿高层接到产品出现了问题的报告算起，到2008年9月12日三鹿被封，这100多天才是三鹿真正的生死抉择期。2008年6月28日，甘肃兰州解放军第一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张伟收治了一名仅10个月大的肾结石患者。孩子已经辗转了4家医院，3天无法排尿，全身浮肿。之后的几天时间里，医院又接收了13位症状相同的婴儿患者。张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开始组织一些医护人员查明此事。在对孩子父母一遍又一遍的询问之下，医护人员注意到了一个细节，这些患病儿童无一例外都喝着三鹿奶粉。张伟向医院紧急汇报了此事，医院向当地相关部门上报的同时，也联系了甘肃省内其他医院以及北京的一些医院。结果不少其他医院的专家也都重点怀疑是奶粉出现了问题，但苦于没有直接证据，没有人敢站出来说话。不仅是甘肃和北京，6月中旬以后，湖北、河南、江西等地也陆续发现了患肾结石病的婴幼儿患者。而此时呢，三鹿集团内部也已经乱作了一团。负责技术的副总裁王玉良调查后得知，他们所生产的奶粉中非乳蛋白氮的含量严重超标。所谓非乳蛋白氮，就是人为添加进去的不属于牛奶蛋白质的氮元素，三聚氰胺就是一种非乳蛋白含氮物。王玉良随即想到，2007年初中国出口到加拿大 Manu Foods 宠物食品厂的宠物食品原料中被发现含有三聚氰胺，导致大量猫狗宠物死亡。随后中方紧急召回原料。王玉良猜想他们的奶粉中会不会也混入了三聚氰胺呢？2008年7月24日，三鹿集团将16个批次的婴幼儿系列奶粉秘密地送往河北省出入境检验检疫中心检测。他们当然没有说这是他们自家的产品，仅表示是原料或者是其他的东西。8月1日下午5点，检测报告出炉，送检的16个批次的奶粉样品当中，15个批次都检测出来了三聚氰胺。田文华召集管理层进行了紧急会议，会议由当日下午6点一直开到了第二天凌晨4点。 然而这场长达10个小时的会议的结论竟然是秘密召回所有有毒奶粉，并且封锁消息，控制媒体。因为担心风声泄露，在三鹿集团内部，三聚氰胺和非乳蛋白蛋都成了禁词，分别用 A 物质和 B 物质来代替。召回时自然不会跟经销商说是奶粉出了问题，只说需要更换包装，要搞促销活动。可不明真相的经销商们是一点都不配合，这就导致发现奶粉出现问题之后，毒奶粉还一直在市面上流通。另一边，三鹿集团董事长田文华指派了副总裁张振林处理媒体事务，常务副总裁蔡树为处理消费者事务。后来一份名为三鹿公关公司写给三鹿危机公关的信在网络上广为流传，据说这封信出自北京韬兰通略国际广告有限公司。信中他们给三鹿支了三大昏招：第一，尽一切可能安抚本次事件中的消费者，确保当事人在1到2年内不再提及此事；第二，花300万与百度签订广告投放协议，以享受负面新闻的删除权，控制舆论；第三，以攻为守，搜集行业内其他竞争对手的负面消息，以备不时之需。可是没有想到，百度这次居然硬气了一回。他们大客户部的经理以该协议违反了公司规定以及信息公正透明的原则，拒绝和三鹿合作。此时全国各地已经有不少媒体开始报道婴幼儿患肾病可能是因为喝了劣质奶粉，但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敢把矛头指向三鹿。2008年8月30日，兰州解放军第一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张伟在抢救了一名生命垂危的患儿之后再也坐不住了，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去救孩子们。9月初，张伟给南方周末报社写了一封题为想要找一名对结石宝宝事件感兴趣的记者的信。信中张伟说道，这是比曾经的阜阳大头婴儿事件更为严重的公共安全事件，希望新闻界参与调查，尽快阻止更多的孩子发生类似的悲剧。在写这封信之前，张伟的妻子劝他说，你这样一定会惹麻烦的，你可能以后都当不了医生了。张伟说，如果我要是当不了医生，我就去医院门口摆摊儿。事实上，南方周末此前已经收到了多条类似的线索，正在全国多个省份调查三鹿奶粉。张伟后来又找到了兰州晨报爆料，9月8日兰州晨报发布了一篇题为甘肃14名婴儿同患肾结石，因食用同品牌奶粉的报道。这篇报道迅速被各大新闻网站转载。9月11日东方早报的调查记者简光洲发布文章，甘肃14婴儿同患肾病，皆因喝三鹿奶粉所致。简光洲记者也是第一个指名道姓说出三鹿名字的。虽然文章的标题中有一个疑字，但是大家深知，面对如此重量级的企业，如果不是报社有十足的证据，他们是万万不会暴露出三鹿这个名字的。一时间舆论哗然，人心惶惶。此前人们早已经知道市面上销售的奶粉可能存在质量问题，但万万没有想到存在问题的品牌竟然是三鹿。迫于多方压力，三鹿这回终于是藏不住了。9月11日当晚，他们面对媒体推卸责任，说是奶源受到了三聚氰胺的污染，要求召回2008年8月7日之前出厂的700吨奶粉。讽刺的是，就在9月11日当天早上，三鹿传媒部长在接受兰州晨报采访时还拍着胸口表示，可以肯定的说我们的所有的产品都是没有问题的。没想到几个小时之后，这话就被啪啪打脸了。另外，根据新西兰政府的说法，三鹿最大的海外股东新西兰恒天然公司从2008年8月初得知奶粉出现问题之后，便向中方的当地政府官员要求召回三鹿集团生产的所有奶粉。然而地方官员置若罔闻，一个月的交涉无果之后，恒天然只好向新西兰政府和时任总理海伦·克拉克报告。9月5日，海伦·克拉克绕过了地方政府，直接一通电话打到了中国国务院。此时毒奶粉的臭名彻底走出了国门，成为了一起国际事件，中央也开始严查。从2004年的阜阳大头娃娃到2008年的婴儿肾结石，三鹿集团始终都没有明白，查明真相，尊重事实，及时纠正错误，才是危机公关的不二法门。但是话说回来，市面上的奶粉为什么会被加入大量的三聚氰胺呢？这还要从奶农、奶站、奶粉生产企业这条生产供应链开始说起。我们知道，蛋白质是所有生命的基础物质，是机体细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婴幼儿的成长过程中，如果蛋白质摄入不足，就会出现器官发育迟缓、四肢短小、身体瘦弱、脑袋偏大等症状。阜阳大头娃娃事件就是因为劣质奶粉蛋白质含量严重不足所导致的。后来相关部门开始使用凯氏定氮法来测量奶粉中蛋白质的含量。 这是因为蛋白质是由碳、氢、氧、氮、硫五种元素组成的，其中硫的比例比较低，只有 0.3% 到 5%。 碳、氢、氧这三种元素的比例虽然高，但是这些元素实在是太常见了，糖和脂肪里到处都是，所以人们一般用氮元素的含量来反推蛋白质的含量。搞清楚了检测方法，就有一些不法分子开始钻空子了。你不是光检测氮的含量吗？那我们搞一些含氮量比较高的东西加到奶粉里面，不就可以冒充蛋白质了吗？于是不法分子就盯上了三聚氰胺。三聚氰胺的含氮量高达 66%， 最重要的是它非常的便宜常见，无色无味，而且跟奶粉长得很像。三聚氰胺还没有被放进国家标准，不在乳制品的检测名单里，能够轻松的蒙混过关，所以三聚氰胺又被叫做蛋白精，是乳制品产业链里不法分子们心照不宣的秘密武器。对于成年人来说，三聚氰胺的毒性可能并不大，如果你喝很多水的话，会随着尿液排出体外，但是对于泌尿系统还没有发育完全的孩子们来说，三聚氰胺就成为了莫大的风险。刚才我们说过，田文华成为三鹿的一把手之后，首创了奶牛下乡牛奶进城的惊人模式，后来蒙牛、伊利等各大乳品企业也都纷纷效仿，但缺乏监管机制，使得奶站几乎成为了一个三不管地带。随着乳品市场的不断扩大，尤其是2007年金猪年，全国有2200万名猪宝宝出生，对奶粉的需求大幅提高，抢奶现象愈演愈烈，供不应求，加上没人监管，奶源质量随之就失去了保障。不法分子为了提高收入，就往奶源里面兑水，可是兑了水之后，牛奶里蛋白质的含量就不达标了，这可怎么办呢？添加三聚氰胺呗。对于这样的做法，包括三鹿在内的大批乳品企业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因为这不仅大大降低了奶源的成本，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奶源紧张的问题。当时为了打开农村市场，三鹿还把奶粉的零售价压到了18块钱一包，那些以为买到物美价廉奶粉的贫困父母，万万没有想到给自己孩子吃的竟然是毒药。东窗事发之后，三鹿集团只是一味的强调奶农、奶源、奶站等外部问题，对于自己公司内部的问题是毫无反省，只字不提。就这样，奶厂说是奶站的问题，奶站说是奶农的问题，奶农又说草有问题，草表示我是真的很无辜呀。每天一斤奶，强壮中国人，这句话在三鹿等乳品企业的带领下变成了每天一斤奶，结实中国人。最夸张的是，因为当时国内并没有关于食品中三聚氰胺含量的检测标准，2008年8月初，三鹿集团中一个来自新西兰恒天然公司的郭姓董事拿出了一份欧盟的检测标准。该标准称，根据体重来衡量，成年人每公斤体重每天耐受的三聚氰胺的量是 0.5 毫克。他们就自行推算，认为奶粉中每公斤三聚氰胺含量只要不超过20毫克，婴幼儿食用后就不会出现问题。从2008年8月2日到9月12日，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三鹿集团又继续生产了含有三聚氰胺的婴幼儿奶粉72个批次，总量904吨，销售含有三聚氰胺的婴幼儿奶粉69个批次，总量 813.7 吨，销售金额4756万元。2008年9月12日，东方早报的报道发出后的第二天，三鹿集团被勒令全面停产。9月13日，国务院启动了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一级响应，成立了专门调查小组，对市面上所有的婴幼儿奶粉进行全面的检查，将不合格的奶粉通通都下架。9月16日，国家质检总局公布检查结果，受检的109家企业当中，有22家企业的奶粉都查出了问题，除了三鹿，还有蒙牛、伊利、雅诗丽等多个知名品牌。其中三鹿奶粉中的三聚氰胺含量是最高的，达到了每公斤2563毫克，其他品牌在每公斤 0.09 到619毫克之间。离谱的是，根据济南时报的报道，出口的婴幼儿奶粉中均未发现三聚氰胺，供应北京奥运会残运会的乳制品中也没有检测出三聚氰胺。之后22家责任企业共筹措资金9亿多元，按照死亡、重症、一般治疗三种情况，分别给予患儿及其家属20万、3万和2千的一次性赔偿。2008年12月31日，三鹿集团前董事长田文华站在了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被告席上。当时66岁的他，从企业家的神坛跌落成为了让无数家庭谈虎变色的乳业罪人。2009年1月22日，田文华因为知毒卖毒且没有阻止毒奶粉的生产和销售，被判处了无期徒刑。 三鹿集团的前高管王玉良、杭志奇、吴巨生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8年以及5年。涉嫌制造和销售含三聚氰胺奶源的几名奶农中，张玉军、高俊杰、耿金平三个人被判处了死刑，薛建忠被判处无期徒刑，另外还有3名奶农被判处了5到1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而三鹿集团作为被告企业，因非法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被判处罚款4937万余元。2009年2月12日，三鹿集团正式宣告破产。2010年7月6日，联合国食品标准机构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作出最新规定，三聚氰胺在婴儿配方奶粉中的最高允许含量为每公斤1毫克，在其他食品和动物饲料中的最高允许含量为每公斤2.5毫克。田文华在终审法庭上曾经潸然泪下说道，我愿意接受法律的一切制裁。然而再多的眼泪和忏悔也不能让三鹿集团起死回生了，更不能挽回30多万名儿童的生命和健康了。如今14年过去了，当初勇敢向媒体曝光的泌尿外科主任张伟依然还是医生，第一个把矛头指向三鹿的调查记者简光洲，2012年8月30日在社交媒体上留下了这样一条动态，离开了东方早报。他说，所有的悲欢，所有的梦想，所有的忍受，都是为了当初那份纯真的理想。好吧，我先撤了，兄弟们珍重。而田文华在河北省女子监狱服刑期间，先后获得了3次减刑，第一次在2011年由无期徒刑被改判为19年监禁，第二次2014年因为在狱中表现良好被减刑1年9个月，第三次2016年再次获得1年半的减刑。如果之后不再减刑，那么最快田文华将在2027年出狱。最可怜的还是那些患病儿童及其家庭。视频开头提到的郭丽在2014年刑满出狱之后依然没有放弃维权，在多方努力之下，2015年5月广东省高院对这起被民间称为三聚氰胺奶粉维权第一案的案件做出了再审的决定，并且同时决定由广东省高院直接提审此案。2016年8月8日再审开庭时，郭丽没有请律师，因为当时的他已经请不起律师了。5年的牢狱生涯让曾经意气风发的郭丽感到与时代脱节，一条腿还患上了周围性神经系统损伤，走路不方便，出狱之后只能靠低保和残联的补贴生活。女儿因为一直由妈妈抚养也跟她不亲了。郭丽曾经画过这样一幅画，画中她牵着女儿走在维权的路上，背后贴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家无家可归者。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广东高院再审认为，从本案发生发展的过程来看，不能认定郭丽的行为性质超出了民事纠纷的范畴，现有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郭丽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也不足以证明郭丽实施了敲诈勒索行为。2017年4月7日郭丽被改判无罪，法律终于还了他一个清白。但就像开头我们所说的，郭丽只是无数受害者家庭中的冰山一角。曾经有媒体回访当年毒奶粉事件中最早曝光的患儿，一对来自甘肃岷县一个贫困之家的孪生兄弟王鹏和王鹤。由于价格便宜，两个小孩喝了足足7箱的三鹿奶粉。虽然经过多次治疗，孩子们的肾病是治好了，但也留下了久久不愈的后遗症。个头比同龄孩子要矮很多，吃饭吃得少，抵抗力差，至今还有尿不尽的毛病，动不动就生病，家里的药从来没断过。另一名湖南的患儿任晨，2008年时只有3岁，被确诊双肾多发性结石，伴随肾积水。2013年任晨的病情突然恶化，做了肾透析治疗。如今他还是每一周都要去医院做肾透析，平时必须严格控制饮食，不能多喝水，不能做剧烈运动，否则肾会负荷不了。有时候心情低落的任晨也会忍不住责怪父母，为什么要把他生下来受苦。面对孩子的质问，两个大人心碎了一地，只能默默流泪。在这场食品安全事故中，倒下的还有国人对国产乳制品的信心。时至今日，仍然有大批的国民不敢买国产奶粉。毒奶粉事件应该成为所有食品企业的一个刻骨铭心的教训。有一句话，三鹿集团前高管王玉良说的没有错，产品质量是婴儿的生命，也是企业的生命。当一个企业不把消费者的人命当成人命的时候，这个企业的寿命基本上也就走到头了。那我们下期节目见了，拜拜。